下面是焦点新闻。根据法轮大法资讯中心，最近有一份题为《社群媒体武器化，中共在全球消灭法轮功的新计划》中指出，在近期泄露的可信文件表示，中共已制定策略，准备在全球，特别是在美国，升级对法轮功的迫害，扩大虚假信息活动和跨国镇压。报告指出，中共调动了公安部和其他中共公司的资源，全力支持社媒网红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散布不实信息，操纵搜索引擎结果，意图令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反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除此之外，中共还准备启动一个间谍网，其中包括渗透入法轮功内部的特务，希望挑起法轮功团体内部的分裂。该报告揭露了两份消息人士泄露的内部报告，其中一份是由两名同情法轮功人士提供的。该文件是2024年6月中共省级公安部会议的详细记录。该记录表明，中共政权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彻底消灭法轮功，并令到神韵艺术团被关闭。神韵艺术团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古典舞蹈团，又逃避中共迫害，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顶尖艺术家所创办。神韵的演出描绘了中共几十年来一直试图摧毁的中国传统文化，演出中的舞剧亦生动地讲述了现代中共的暴政，唤醒社会各界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注。因此多年来，神韵艺术团亦成为了中共攻击的目标。另外一方面，中共公安部官员下令各省部门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攻击神韵法轮功的两名华语 YouTuber 提供资源，包括部署五毛党控制的海外账户，以支持放大这些 YouTuber 的内容。而为了在法轮功和美国政府之间制造分裂，中共公安部表示将同时煽动法轮功学员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抗议美国政府。另一方面，亦将会引导美国政府调查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机构。报告呼吁，鉴于这些发展趋势，美国政府和相关各方应该即刻采取主动措施，彻底调查在美国本土活动和中共有关的网红和特务，以对抗这些不断升级的攻击，并且阻止未来针对法轮功和其他中共目标的袭击。今个礼拜以来，乌克兰大胆地发动了一场攻入俄罗斯境内的行动计划，还突破俄罗斯的斯库斯克地区。这个是在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根据俄罗斯官员的讲法，大约有1000名乌克兰军队8月6号凌晨驾驶坦克和装甲车，在空中大量的无人机和炮火掩护下攻入了俄罗斯边境。据报道，苏贾镇附近发生了激烈战斗，俄罗斯的天然气由当地通往乌克兰，引起了大家对转运至欧洲的天然气可能突然中断的担心。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兵入侵乌克兰的将近两年半之后，这波入侵已经令俄罗斯感到震惊。普京将乌克兰的袭击称为重大挑衅，效忠克里姆林宫的政党领袖米罗洛夫说这个是一次恐怖攻击，以及对国际公认外国领土的入侵。而作为乌克兰的最大支持者，美国白宫表示美方事先并不清楚今次攻击，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克说乌克兰在库斯克地区的行动符合美国的政策。辛克对记者表示，他们正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受到来自这个地区的攻击，该地是美国政策范围内，他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武器、我们的系统和我们的武力的地区。辛克指出，乌克兰的举动并未升级，因为乌克兰正做在战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做的事。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的独立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乌克兰在入侵前两日就有重大领土进展。声明补充说，目前确认的乌克兰军队 在库斯克州推进的范围和位置表明，乌克兰军队已经突破了至少两条俄罗斯防线和一个据点。礼拜四，美国、埃及、卡塔尔三个调停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将邀请交战方在8月15日恢复会谈，以结束所有剩余的分歧，还着手落实协议，不再推延。这封由卡塔尔国王和美国和埃及总统签署的信件指出，目前台面上已有一份协议架构，只剩下执行细节有待完成。这三个国家表示，身为调解者，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亦准备以符合各方预期的方式来提出一项化解剩余执行问题的最终过渡方案。在埃及和美国的支持下，卡塔尔几个月来一直在这里进行幕后协商，试图敲定一项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最近的谈判聚焦在美国总统拜登5月尾提出的一项协议框架，而8号的联合声明指出，这项最新的框架扣协议是以拜登先前概述的原则为基础。声明中说，现在是针对停火和释放人质被拘留者达成协议的时候了，任何一方都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亦没有再推延的借口。这项最新的调停声明公布之后，正值哈马斯任命辛雅为新领袖，引起这一场一波三折的谈判已经变得更加困难和担心。而对于新的停火谈判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8号表示，以色列已同意应美国等三方的调停要求，在8月15号恢复加沙停火谈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稍后表示，他们将会在15号派出谈判代表团去到同意的地点，来完成落实一项协议的细节。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突袭后，引起这一场已经长达10个月的战争。在去年11月为期一个礼拜的停火之后，外界正关注新的停火谈判可不可以如期落实。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希望9月4号在福克斯电视台、9月10号在 ABC 电视台和9月25号在 NBC 电视台举行总统辩论，希望贺锦丽同意。川普认为进行辩论非常重要，他说，我期待辩论，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澄清事实。礼拜四的时候，贺锦丽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文章，在川普最终承诺后，他期待9月10号的辩论。贺锦丽在底特律地区竞选活动结束后向记者表示，他愿意讨论是否举行更多的辩论，但一名竞选官员重申他立场，即对9月4号的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辩论不会考虑。川普礼拜四仲话，佢希望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斯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同贺锦丽新挑选嘅竞选拍档替梅沃尔兹展开辩论。CBS 正喺度讨论提出双方商定辩论嘅会谈日期。美国2024总统大选原本系81岁拜登同78岁川普继2020年后再度交锋。不过拜登上个月放弃竞选连任，改由59岁贺锦丽披战袍。根据益普索8号公布的民调结果，两人在摇摆州密西根、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乔治亚、北卡罗来纳、亚利桑那及内华达的支持度不相上下，难以预测胜负。摇摆州选民指出，最在意的议题是通货膨胀、移民及政治两极化。移民议题方面，45%受访者认为川普的政策比较好，31%支持贺锦丽。川普在战争、外国冲突、罪犯及经济议题上占优势，贺锦丽就在医疗保健方面获得更多支持，两人在政治两极化议题上势均力敌。美国礼拜四又宣布禁止由5间中国公司入口产品，这些公司被指侵犯维吾尔人权。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这些是为了不被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出现在美国供应链内。美国将会继续努力打击维吾尔族等受迫害群体的剥削和虐待，以保护自由和公平的市场。这些公司包括总部位于香港的希土美科技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其母公司世纪阳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子公司、新疆哈巴河亚舍纳铜业有限公司、哈什建工责任有限公司，以及位于哈密的新疆腾祥美制品有限公司。这些被制裁的公司没有立刻回应置评请求，这些公司被纳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公司清单。当前被列入该公司清单的总共包括有70几间同棉质服装、汽车零组件、乐器基地板和太阳能板等产品在有关的公司。这些公司因制造涉嫌和中国新疆地区继续发生的针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有关的商品而被限制入口。2021年12月，拜登总统将获得国会两党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签署成立。2022年6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就这个开始执法。这份清单列出了那些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合作招募并且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或其他受迫害群体成员运到其他地区的公司，以及那些由新疆地区或和新疆政府合作的人那里得到材料的公司。美国官员说，中共当局在新疆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建立了劳动营。近年来，多国亦谴责中共以反极端恐怖主义为由送上百万名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入再教育营，各类暴行堪为种族灭绝。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